Hello，大家好，我是小飞。好长时间没有做这个喜马拉雅语音节目的更新了啊。然后很多朋友问，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更新啊？对，我最近就是大部分的精力都在做这个淘宝直播了啊。淘宝直播是一个新的应用啊。然后呢，我们做很多的直播。上个礼拜呢，是在法国的阿尔卑斯山啊雪山顶上给大家做的直播。然后呢，这一周是回到了巴黎，所以我们的直播是每天的晚上8点半和晚上的10点半都会有我们的直播，是在淘宝直播。对，所以最近的精力都在做这个，就把我们的这个语音节目的更新给减慢了啊，现在开始补起来。欢迎收听小飞说法国。欢迎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小飞说法国，更多法国精彩等你来看。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介绍法国的卢浮宫。卢浮宫大家都很了解了啊，如雷贯耳，是博物馆中的博物馆啊。世界博物馆不管是怎么分，这个第一基本上都是卢浮宫。卢浮宫在我们的概念里，你想到卢浮宫，可能大家就会想到什么呢？丽莎呀，或者是想到这个，卢浮宫广场上面的这个玻璃金字塔哈。但是呢，其实卢浮宫真正的身份本来是法国的皇宫，它作为这个博物馆只有很短的历史，但它作为皇宫确实有很长的历史。也就是说，卢浮宫是在1203年建成的。从1203年到现在有800多年了，那么卢浮宫里面呢，居住了50多位法国的国王和王后，所以它的真正身份其实是皇宫。那什么时候成为的博物馆呢？卢浮宫成为今天的博物馆卢浮宫啊，这得益于一个人，他就是法国的密特朗总统。密特朗总统呢，是一位建筑狂人啊。他在任期间是1981年到1995年，也就是在任14年。法国的总统呢是7年一任，也就是说他连续2任啊都任法国总统，所以他在位时间很长，在位时间14年。他在这个14年期间呢，留下了很多有代表性的这个法国的建筑。那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个奥赛博物馆啊，大皇宫、小皇宫啊，还有这个拉德芳斯的新凯旋门，还有法国的国家图书馆啊，巴士底歌剧院，还有这个阿拉伯世界研究所等等啊，当然还包括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卢浮宫博物馆，都是啊在密特朗在位期间修建完成的。当然呢，我们也不能忘了啊，在这些著名的建筑都是在巴黎，而当时的巴黎市长就是密特朗的继任总统，也就是后来的希拉克。所以在密特朗啊执政期间，能有这么多举世闻名的建筑在巴黎落成，跟密特朗和希拉克其实都有很深的关系。法国的总统呢，都有一个就是在位期间留下著名的建筑啊，特别是这个博物馆的这种情节。比如说这个蓬皮杜总统啊，蓬皮杜总统他留下的是这个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啊，在这个沙特勒那里，非常前卫的建筑风格，经常有这个现代艺术的展览哈。然后这个密特朗总统时期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一大堆的这种举世闻名的博物馆，还有著名的建筑。那这个希拉克总统呢，他留下的是什么？是凯布朗利博物馆啊，是一个非洲文化和亚洲文化的一个博物馆。但是呢，后来到了这个萨科齐总统和奥朗德总统期间呢，这个特色就在他们俩这断了，没有延续下来。现在的这个马克龙总统呢，看起来是个文化人啊，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离任的时候呢，是否会重续他的前总统们的这些文化基因。好，说回密特朗总统啊，密特朗总统呢是一个精力无限的人，他呢另一个为人所称道的特色就是有众多的情人啊，而且法国人民好像对这位总统也给予了很大的宽容。当然呢，最应该他被感谢的应该是他的这个大卢浮宫工程。法国人那是出了名的难搞，是吧？我们都知道。然后巴黎人呢，是法国人中最难搞的那一种。你说在这个市中心建个铁塔吧，然后这个巴黎人说不行不行，这个简直是巴黎的一道伤疤啊，不拉不拉的。然后说这个密特朗总统期间说，那大卢浮宫项目我们找谁建呀？找这个贝聿铭建吧，因为是密特朗总统问了当时法国15个博物馆的馆长啊，让他们推荐谁来做这个大卢浮宫修建项目的 改建项目的这个主持人，那15个馆长里面13个馆长都推荐了贝聿铭，所以说密特朗总统也很倾向由贝聿铭来主持这个大卢浮宫的改建工程。结果呢，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巴黎人又不行了，又沸腾了，说什么难道我们法国没有人了吗？干嘛找一个外国人来修卢浮宫呢，对吧？后来呢，最后定下来了是这个贝聿铭，当然密特朗也用了一些办法啊，就是有一些名义上的这个修改，但实际上还是由贝聿铭来做这个大卢浮宫的整体的啊改造工程。最后呢，这个广场上是要修的，因为当时的这个卢浮宫广场啊是平地，然后呢上面有一些喷泉和一些小的花圃，同时呢有一个很大一块的用地是用来做停车场。因为在密特朗当时执政期间啊，这个卢浮宫它已经里面的这个宫殿里面的位置啊已经被作为当时的法国国家财政部办公地点了，所以说这个整个的广场里面有一大部分是作为停车场，所以你能想象这个广场是个什么样子哈。那这个贝聿铭提出的建议呢，就是把这个广场进行改造啊，把这个花圃、喷泉还有停车场全都移走，那取而代之的呢是用这个玻璃金字塔。那这个意见也是一样啊，消息一出来，这个巴黎人民又炸了，说怎么疯了吗？这个我们是法国，难道要把法国变成埃及吗？怎么能在这个我们的皇宫，代表着皇宫的这个广场上修放金字塔，对吧？然后还放个玻璃的，这个明明卢浮宫是有800多年历史的这个皇家建筑，你放个玻璃的东西，这不是不伦不类吗？谁会想出这么蠢的主意啊？所以就是包括巴黎的这些名人哈，都是对贝聿铭的这个玻璃金字塔的设计啊产生了很大的抨击和反对。那贝聿铭呢在后来回忆中说整个这个卢浮宫工程前前后后一共13年，其中最少有2年的时间都是在吵架啊。后来呢还是啊在当时任巴黎市长的这个希拉克同志啊，他提出了一个好主意，说希拉克说先用这个绳缆啊，白色的这个绳缆做一个玻璃金字塔的模型，给他是用当时是支撑起来吊起来的啊，支撑在这个卢浮宫的广场上，让这个巴黎的市民呢先过来看一看，先点评，然后看看大家的意见怎么样。结果呢就有很多的媒体哈，包括这个电视台，包括报纸，在现场，就是每天都有来参观卢浮宫的人，然后给他们看这个模型，问他们的意见。结果哎，效果出奇的好，大部分的人的意见都说哎，蛮好的耶，就是很不错啊，感觉是古今结合呀，而且很有艺术感啊，所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大家很接受啊这个玻璃金字塔的这个模型。所以就这样，最后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啊，玻璃金字塔就建起来了。那么这个新的玻璃金字塔呢，就是作为了卢浮宫的一个另外的一个主入口啊。因为呢这个旧的卢浮宫啊，它原来只有一个入口，地面上只有一个入口，所以说你要参观整个卢浮宫，那只有这一个入口就会变得很慢，整个展览就很慢，如果你人流很多的话那就非常的麻烦。所以呢贝聿铭就增加了啊这个玻璃金字塔又作为一个入口。同时呢他选择这个玻璃金字塔还有2层意思啊，一个是玻璃它是透明的，而这个卢浮宫呢它是一个3面的建筑，就是在卢浮宫广场四周3面都是有建筑的，那它如果用其他的材质不是透明的话呢，就会在各个角度把这个对面和侧面的这个楼啊，这个宫殿呢给挡住，建筑会给挡住，所以这是为什么他选择用玻璃啊。还有就是为什么要用这个金字塔的这个形状，金字塔四面的这个金字塔四面三角形呢，这样子会使占地首先是最少的占用这个空间的啊，如果是圆形或者其他形状占用的空间就会很大。同时呢用这个玻璃呢还能增加采光度，这样子的话，因为本来地下啊，这个现在的展馆主要是在卢浮宫的地下作为这个展馆，那地下的采光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本来很暗淡啊，而且所有的光源都要通过这个电力，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但是因为增加了这个金字塔，就是光源很充足的啊，照向这个卢浮宫地下的展馆，这样子的话，采光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所以这个就是 贝聿铭他选择要加一个这个玻璃金字塔的作为入口的一个原因。但是当然了，贝聿铭做的呢远远不只是一个玻璃金字塔那么简单啊。我们知道卢浮宫它本来是皇宫，所以它的内部构造呢并不是为了展览而设计的，而是为了这个国王的居住而设计的。所以说它内部的构造就全得改啊，你要改成展厅，要增加这个视听室啊，你要增加照明系统，然后你要设计参观路线啊，要增加展馆间的连接走廊，还要增加这个展品的运输和储存通道，还要为这个每天来参观的数以万计的这个人流呢增加洗手间和咖啡厅啊。因为以前的这个卢浮宫它只有两个洗手间，那你想怎么能承担这么多的人流呢的需求呢？还有呢就是当时把这个卢浮宫当成办公楼的这个法国国家财政部啊，还要把他们从卢浮宫来请走。所以从1981年开始，一直到1994年啊，卢浮宫的这个改造工程才算全部完成。我们现在看在巴黎哈，位于相接的凯旋门。接着往下走是这个协和广场的方尖碑啊，然后还有杜勒里花园的小凯旋门，再接下来连上这个卢浮宫广场的玻璃金字塔，那他们呢会连成一条线啊，这条线呢就是巴黎的中轴线，而且呢正好与塞纳河是平行的。所以今天如果你去这个卢浮宫参观啊，你是有三个入口可以进啊，你可以坐地铁啊，从地下的这个地铁的入口直接进入这个卢浮宫，然后也可以从地面上的这个卢浮宫广场的金字塔，就是贝聿铭的这个玻璃金字塔的入口进去参观，也可以呢从它侧面的，就是有一条街叫辉德黑沃利啊，里沃利街的一个入口进去。那么卢浮宫里面呢它是有40万件的展品啊，所以说如果你要都看完你能想象需要多长时间吗？假设啊，你在每一件展品前站立1分钟，你只站1分钟啊，就看下一个展品，而且呢是每天连续的站8个小时，这样呢，你需要用2个半月的时间才能把所有的展品看完。所以呢，我建议你，如果你去巴黎只有几天的时间，那也请一定拿出1天的时间来看一下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博物馆——卢浮宫。好，那么今天关于卢浮宫的话题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还有呢就是跟大家通知，每天小飞说法国会在淘宝直播与大家见面，每一天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会在法国给大家做现场直播，只要进入淘宝店铺小飞说法国首页置顶就可以直接进入看我们的直播了。好，期待你的互动，也期待你的参加。那么今天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